他活着。我想基督徒弟兄姐妹们都会唱这个歌，还不是基督徒的，我希望你今天晚上能把这个副歌起码学会了啊，因他活着。我们知道耶稣到世上来啊，是唯一的有一个人，这人类历史上他活着离开这个世界。昨天晚上我讲到，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离开这个世界的，只有耶稣，所以他成为我们的救主。他今天还活着，他就活在我们中间啊！如果不是因着他的名，我们不可能有今天晚上这样的聚集，我们也不可能啊来谈论天上的神，我们不可能有生命的出路。所以因他活着，我们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啊！我们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是我们知道神掌管明天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唱这个歌，给个。
因他活着，我要面对明天。
这是一首很古老的歌，这不是中国人写的，是西方人写的，但是我们翻译成中文，这是我最喜欢唱的一首歌之一啊！啊，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这个地球不是平地一块，这个地球是圆的啊，是飘在空中的，是围着太阳在旋转着啊，坐地日行八万里啊，啊，你坐在这不动，一天给你转，带着你转八万里啊，而且地球自己也在旋转着，23.5度的角度旋转着啊，这个月亮围着我们这个地球在旋转着啊，整个宇宙都在旋转着，银河系也在旋转着啊，宇宙有多大啊，太阳离地球非常的遥远呐啊，有一个比喻，如果太阳是屋子中间的一个黄豆，地球就是旁边的一个灰尘在围着这个黄豆在转。那么银河系里边有1000亿个太阳，那么宇宙有1000亿个银河系，你说这宇宙有多大？所以每当想起这些事情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人是多么渺小，我们是被养育的，我们是被创造的，我们是被安排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们常常想不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就老以为我们是主人啊，我们是主宰，结果地震一来，我们才知道天灾可畏。我们为失去的生命而痛惜，我们为活着的人啊而悲哀。同时，我们也知道，借着这场地震，至少有两点：第一，我们看到了天的力量。所以我看在网上啊，在中国大陆的最大的网站上出现了大的标语，叫天佑中华啊。过去是人定胜天，过去是与天斗其乐无穷， 现在是天佑中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到了人的爱心得到了极大的激励，人们每个人都回到了自己的良心，回到了我们的人性啊，回到了彼此的相爱。我们的总理啊，温总理一到前线，一到救灾的前线就喊出来，生命是最宝贵的，要救生命。我们都回到了我们人的本性、本相、底线，我们知道了我们的渺小，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可怜，我们也同病相怜啊，我们作为人而彼此的相怜啊。那么今天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讲啊，人生有三个字是最重要的，这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字就是恩，人要知恩图报。一个人不知恩不图报，这是小人，不是君子。要知父母的恩，要报父母的恩，对不对？要知朋友的恩，报朋友的恩啊，知恩人的恩，报恩人的恩。但是我们常常忘了一点，上帝的恩典，上天的恩德，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常常把这个天地万物叫做大自然啊，我们视之为自然，实际上它是神的恩典啊。你想一想，为什么有阳光照着你啊？为什么有空气让你呼吸啊？为什么有雨水降下来啊？为什么大地有各种各样的植物、水果、蔬菜让你吃啊？为什么有这一切？为什么还有男的有女的，正好可以结婚呢？我们都是这说瞎碰出来的，你碰一个试试啊，要有感恩的心呢 啊。你知道这个世界多奇妙。我们昨天晚上我讲到爱因斯坦的一句话，我们人类用最高的智慧都测不透的这个宇宙的规律背后，一定有一个更大的智慧啊！你知道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们开阔眼界，让我们的内心发出感恩呐、啊！呼吸着空气感谢神，享受着阳光感谢神。我到温哥华来，阳光灿烂啊！我记得我来过好几次了，每次来都是阳光灿烂。有的时候刚下过雨我就来了，有的时候我一走就下雨了啊！温哥华真是好天气，但是好天气能不能给你带来好心情呢？全看你有没有感恩的心。有感恩的心，阴天下雨也照样有好心情。你知道那鱼是神的甘露，是神的浇灌啊！有了感恩的心，什么时候都是好心情，看到花都高兴，看到草高兴，看到什么都高兴。说第一个就是恩呐、啊，就是一个人心中要有感恩，而感恩最大的就是感谢上帝的恩典。你可以把它叫做上帝，叫做神，叫做道，叫做天。我们在中国农村叫天老爷。农民比现代的好多知识分子啊更有感恩的心啊，更知道敬畏上天。我在小时候在农村长大，如果有什么事儿，农民就说老天呐，老天呐啊。所以第一就是恩，第二个字对我们人生特别重要的是什么？信，相信的信，信心的信啊，信实的信，诚信的信。这个信字不能少啊，在中国大陆讲诚信啊，这个在海外也讲诚信，夫妻要讲信啊，孩子、朋友、同事啊，没有信就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一点，我们对神、对上天有信吗？啊，我们不信上天，老信自己。就像刚才我讲到的，我们特别是在中国这个无神论的环境下长大的，我们从小就是什么都不信的，只信自己啊，就信了一次毛泽东，信错了啊，从此以后谁都不信了。我小时候就背一首诗啊，什么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什么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从小就背这个，同时呢我们又说我是谁呀、啊、我是猴子变的，我是北京猿猴的后代。后来我们就问父母，为什么猴子变的，猴子有尾巴，为什么我没尾巴，父母就说慢慢就没了。后来就问父母，那动物园的猴子为什么老有尾巴呀，说现在不能慢慢的了。人是何等的高贵，天地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活在天地之间，享受着天地的恩德，我们却没有感恩的心，我们更没有相信的心，我们竟然什么都不信，只信我们自己的有限的智慧，有限的这个道德，有限的这个生命。其实我们的科学多么有限，你们知道吗？科学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呐、啊，对不对？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科学每一天都靠不住的，啊，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啊？每天都在变的。过去说吃番茄生着吃，现在告诉你要煮熟了吃，啊，才有营养。过去说的现在反过来，我小时候吃的都是什么啊？吃的最好是买肥肉啊，这个吃精白面叫做富强粉，把那个麸皮全喂了猪啊，到地里去打野菜，打了野菜回来跟那个麦子麸皮搅和搅和喂猪，现在可好，多贵呀 啊全麦面多贵呀，上海出的野菜包子多贵呀，全倒过来了啊！我当兵的时候，只有干部军官才能穿的确良袜子、尼龙袜子、的确良衬衣，战士只能穿全棉的。所以你相信什么？刚有化肥的时候，拼命的买化肥，走后门买化肥，湿在地里，然后我们弄药，现在知道了，这不是好东西。所以我们不要依赖科学啊，科学是靠不住的，凡是经常变的东西都是靠不住的，你要靠就靠那永远不变的。没有一个人找朋友说找女朋友找对象找个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啊，你靠他走了啊。所以我们什么都是有限的，千万不要只信靠我们自己的智慧，信靠我们自己的道德，我们人的道德绝对靠不住的，你相信任何一个人的道德都靠不住。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啊有这么多文明，我告诉你，文明是一个讽刺。什么叫文明啊？家家户户都有门有锁，这叫文明。美国有好多的法律，这叫文明，有好多的警察，这叫文明，好多的军队，好多的文书，这些文明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之上。如果人与人都信任的话，干嘛要装门装锁呀？干嘛要有钞票啊？随便东西随便拿嘛，干嘛要有警察呀？干嘛要有律师啊？这都是不信任的产物啊。为什么要有军队呀？国家跟国家不信任，对不对？为什么结婚要领结婚证啊？因为不信任嘛。我就发现，如果我们人跟人之间彼此信任的话，这个世界少了很多麻烦事儿。各国的法律一大堆呀、各国的这个什么这个所那个啊，那个办公室，我发现人类整个是活在彼此不信任当中，特别是中国人。中国人常常说人心隔肚皮呀、什么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我们古训当中很多是这一类的我就发现中国人的确如此，就跟美国人还不一样，跟西方人加拿大人都不一样，因为这些基督教文明的国家呀，人跟人还是有信赖的。
啊，我发现你见了美国人，见了加拿大人，你骗他几次，他才不信任你。啊，一开始他是信任你的，咱们中国人正好相反，一开始是绝不信任你的，打几次交道，觉得这个朋友哥们不错，才信任你，是不是？正好反过来，人跟人这个不信啊，我们知道这个信字是多么宝贵，在人间宝贵，更重要的今天晚上我也讲，就是要信神，信那位创造天地并且在天地之间养育我们的神啊，要信他，这是第二个字，是信。人生没有信啊，不能站立，不能站立，没有自信不能站立，没有对人的信任不能生存，没有对上天的信任没有盼望。那么第三个字是命，人生最重要的是命啊！这次地震呢、啊，让这中国人发现了生命比什么都宝贵啊，生命比成功宝贵，生命比荣誉宝贵，生命比地位比钱财什么都宝贵。我听到国内有手机里边流传一个顺口溜，我没背下来，他意思就是说这个还是活着好啊，这个怎么说的，还是活着好啊，这个不管你是乞丐还是富豪，只要那个水泥板压在水泥板下面，一个也跑不了啊，还是活着好啊，不管你戴着头上戴着几顶乌纱帽，这个大地一震你怎么你还不如一只猫啊，所以还是活着好，命比什么都重要。当然我们说的命还不是今生这个肉体的生命，我们说的命是永生的命啊，所以这三个字太重要了。第一，神的恩典，创造宇宙的恩典，养育我们的恩典，千万要记住。第二，我们对神的信心，相信啊，对他的信实。第三，就是因着神的恩典，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命不一样。我们有一个丰丰富富的生命，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好，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圣经里边就是这三个字儿。圣经从创世纪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启示录整个66卷书讲的就是这三个字儿，讲到神怎么创造了宇宙，怎么创造了人类，怎么养育着我们，我们怎么堕落犯罪，然后神又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还为我们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都是恩典，以至于到将来神应许我们，等这个旧天旧地这个宇宙销毁之后，要有新天新地让我们去居住，全是神的恩典，整本圣经都是创造的恩典，养育的恩典，拯救的恩典，启示的恩典啊，最后新天新地的恩典，都是恩典。那么圣经强调我们人该做什么呢？既然神是这样的给我们恩典啊，无条件的恩典啊，天是恩典，地是恩典，空气阳光雨水都是恩典，那么我们人应该怎么办？信他，不是研究他。我查了查整本圣经讲到人跟神的关系啊，讲到人要信神，要敬畏神，要感谢神，要赞美神，对不对？要吃喝神，要敬拜神，要跟随神，从来圣经没有讲过人要研究神。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读了好多圣经，有哪个地方说人要研究我？ No， 人不能研究神，怎么办？只能信神。就像小孩子不能研究父母，电脑不能研究工程师，是工程师研究电脑。同样，人被造了不能研究神，是神研究我们。这中国古人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就笑你啊，头上三尺有神明啊。所以人的本分就是信神，像孩子一样领受神的恩典。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如果神的恩典给了你，而你靠着信心领受了，那么第三个字你就得到生命了，更丰盛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圣经创世纪里面有个伊甸园，伊甸园里面就有一棵生命树，那个生命树吃了之后人就永远不死，
可是亚当夏娃却听了蛇的引诱，没有吃生命树，吃的是知识树。他要分别善恶，他要像神一样来论断别人，结果犯了罪，被赶出伊甸园，生命树也不能再吃了。上帝用基路伯火焰之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不让亚当夏娃再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免得他们吃了不死。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不死啊？为什么上帝让我们死啊？爱我们。你想想，如果人在最终吃了罪果子，这个永远在最终永远的活着，那是何等的可怕、啊、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啊？如果你在最终永远活着，那就是地狱啊。说人犯了罪之后让我们死，各按其时，花开花落，生生死死，是神的爱呀、啊、如果你老不死，你想想这是老受罪呀、啊！我们人说的，哎呀，死了就好了，不受罪了，啊！你想想，这么说吧，秦始皇还活着，啊，诸葛亮还活着，毛泽东也活着，希特勒也活着，拿破仑也活着，所有人类都不死，你说咱们今天还有法活吗？我们人都犯了罪，犯了罪的结局必须是死，这是上帝定的法则，这个法则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对不对？那个儿媳妇多少年熬公婆？30年是吧？40年？为什么？这是出头之日，婆婆死了。如果婆婆老不死，那怎么办呢？儿媳妇老做儿媳妇，婆婆老做婆婆，这日子怎么过呀？啊，毛泽东不死，邓小平能出来吗？邓小平不死，有江泽民吗？所以死是神的恩典，是对人类的祝福。为什么人犯了罪？如果没有罪，当然不用死，大家都活得好好的。有了罪，不能不死。所以耶稣到世上来拯救我们，拯救我们第一要除去我们的罪，第二才能给我们永生。不除去你的罪，想得永生没门。上帝爱你，不让你这么活法啊！所以命，生命是最根本的，而这个真正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在他的里面，他担当了你的罪，用他的血生命洗净你的罪，然后你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奉耶稣的名，昨天晚上我讲到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就把永生给你啊，命。那么不仅创世纪里面讲的是命，我们耶稣基督送来的是命，将来到了启示录，到了新天新地里面，那里有生命河的水，人喝了就永远不死，也是命。整个人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当然这三个字啊，恩典、信心和生命，在我们人来说，只有那个信心是属于我们的。你们知道恩典是神的，生命也是神赐的，对不对？我们人的本分是什么？信他。所以今天我重点要讲信，信靠主耶稣啊，这三个字我们人要抓住的就是信，就是信啊。但是这个信太难了。我记得啊，我国内有一个朋友，他是研究基督教的，他研究基督教，他自己不信啊，写了好几本关于基督教的书了，自己还不信。他说你们约翰福音3:16这个经文咱们大家都知道哈，这是基督徒最熟悉的一个经文，约翰福音3:16。我听说那个美国移民局在移民的时候，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他就问你约翰福音3:16是什么，所以你们都要会背这个哈。我们一起来背啊，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这位朋友告诉我说，这个经圣经的经文哈，很不合乎逻辑，很不合乎理性。他说神爱世人，这么爱，爱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都赐给了他们，那么下边的一句话应该是叫世人都不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
这是合乎逻辑的吗？全能的神又这么爱我们，那结局应该是大家都得救，没有一个灭亡。可是你们圣经上却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的朋友说就这一个信字就把大部分人卡在外边了，就这一个信字就说明神他还是有限的嘛，还不是全能嘛。如果他是全能一定不是全爱了，他能让大家都得救，结果他故意不让大家都得救，那就不是全爱嘛。如果他是全爱，他希望大家都得救，可是他却不能，说明他不能嘛。所以那个有一位哲学家罗素，他早就说过，上帝如果是全善的，一定不是全能的；如果是全能的，绝不是全善的，对不对？好多朋友，你们说你还对呢，不对啊。神既是全能又是全善，但是你们记住一点，神给了人自由，这一点非常重要。神造的人是有自由的人啊，神造的人，有人就说如果神造了人，全能的神，全善的神，他造的人应该是不会犯罪的人，对不对？应该是 perfect 完美的人。但是你知道吗？那你就没有自由了。我们人都像木偶了，上帝一拉线全人类都哈利路亚啊，他自己都觉得没意思了。神是按照他的本相造人，他的本相就是自由，所以他给了我们自由啊。我们在自由状态下才有道德。你们知道人为什么有道德啊？为什么有道德？因为你在自由状态下可以选择做善事，也可以选择做恶事，可是你选择了做善事，我们说你有道德。如果没有自由，拿枪逼着你，你做了善事那不叫道德，明白吧？我在国内学雷锋，那不叫道德。为什么呢？我学雷锋是为了入党提干部，我早晨一起床就抢墩布擦地板啊，我礼拜天去帮助饲养员喂猪，我礼拜六就把日记写好了，而且把日记本放在台长的能看到的地方。那叫道德吗？那叫不道德。所以我们看雷锋，雷锋根本不是一个道德的人。雷锋他把他自己做的好人好事一件都不落写在日记上。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右手做的善事不要叫左手知道，这才叫真正的善。所以耶稣说，除了上帝一位，再没有良善的，一个都没有。但是自由是你的，在自由状态下你可以堕落也可以升华，你可以行善也可以行恶，但是你最后可以选择行善，这叫自由。神造的我们就是这样啊，啊，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没有自由就没有责任，没有自由就没有尊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对不对？你在自由状态下你就有可能犯罪，所以人类的罪不能归给上帝，人类的罪是归给人类自己咎由自取，对不对？上帝给了你自由，而且把法则都告诉你，你要吃这个果子的树，树的果子，不要吃这个树的果子，说得清清楚楚，你吃了必定死，是清清楚楚。但是人类运用上帝给我们的自由，不听上帝的话，听蛇的话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人间的罪是因着人不信，不信上帝的话啊，运用上帝的自由啊，来背离上帝啊，所以非信他不可啊。你不是说你不信上帝就不能啊，上帝也是有条件的。当然，这个什么叫信？我跟大家讲，信就是接受上帝的恩典，接受上帝的真理，接受上帝的光明，这叫接受。圣经上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什么叫信？就是接待。上帝给了你爱，给了你恩典，就给了你真理和光明，对不对？给你力量，你接一下。如果给你一个看得见的东西，你用手来接；如果给你一个看不见的东西，用什么来接？用信心，用心灵和诚实，这叫信心。所以信心不是个条件，信心是你的一个迎接。
用你的自由的意志接受上帝给你的祝福和恩典。上帝的恩典浩大无边，他让星星排列的整齐，他让每个星星按着自己的轨道旋转，他给我们这个地球安排这么好的条件来养育我们，他有多么大的恩典和能力啊。那你呢，就是要来接受，来感谢他，接受他，这就是信心啊。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你要用信心才能领受，这是啊这个信心的一个奥秘。所以人非得信他不能得救啊，就是说非得接受他的救恩不可啊，这不是上帝无能，这是上帝的恩典啊。那么人非得有信不能讨上帝的喜悦，人非得有信不能讲上不能见上帝的面。我刚才讲了，就像电脑一样，电脑对人他必须完全的信靠人，顺服人，他才有意义有价值。任何一个被造的跟那个创造他的创造者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啊。你看人造了电脑，电脑就要听人的呀，就要信从人呐。我一按 A 他那个屏幕上就是 A 呀，如果我一按 A 电脑就问我你为什么按 A 呀，那我就会说你这是个坏电脑，有病毒了。神跟人的关系也是这样，神造了人，他说了话，人就是要听，你就有福了，你的价值你的意义就实现了。如果神说了话你问为什么呀，神说这人有病毒了，就是吃了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知识果了。你我们人自己觉得自己眼睛亮了，我们像神一样来分别善恶，这是蛇说的话啊。如果电脑也这个样子 你会把它扔掉。同样人如果这个样子，上帝不用你，放你一边。所以信，什么叫信？信就是人跟神的唯一的关系，没有别的关系可以使我们能够跟神沟通，唯有信心。电脑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跟人沟通，它唯一的方法就是你摁什么它就出什么啊。风筝也是一样，一定要按照人的线来动，麦克风一定要让人来开来关来说话，电要让人来控制，汽车让人来开来踩闸方向盘，任何一个被造物都有创造者的美意在他身上。但是要实现这个美意，唯一的条件顺从相信，完全的相信。所以耶稣说你们若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我刚才坐在下面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感到啊，宇宙如此恢宏，地球如此博大，我像一个灰尘在地球上啊，享受着这么大的力量，这么大的恩典，我应该像小孩子一样蹦蹦跳跳，蹦蹦跳跳无忧无虑，对不对？上帝的能力太大，他是我的父亲，我怕什么啊？信靠他是最大的福气。所以人呢必须用信心才能到神的面前，这是第一点。另一方面呢，神是可信的，我们人是不可信的。刚才我讲到我们人间都是不可信的，人跟人不信任。但是你千万不要把这个人跟人的不信任用到对神的关系上，因为我们从小就对人不信任嘛，彼此有隔膜、误解啊，有戒备啊。但是我们对神不能这样，人诚然不可信，但是神是全然可信。每天早晨太阳升起来啊，春夏秋冬啊，这个你脚一迈出去就有这个大地拖住你，你张开口一呼吸就有空气进去，阳光雨水吃的用的，神是信实的啊。神如果不信实，我们人还能活吗？什么叫规律？我们所有的科学都是研究规律，规律就是信实的代名词啊，就它不变，它永恒，放之四海而皆准。人的道理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记得我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错了。但是爱因斯坦的公理，牛顿的那个引力公式，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人的东西不行，只有上帝造的大自然的规律才是这样啊。所以这个神啊，信实可靠啊，不像人啊，我们要相信神啊。耶稣祷告的时候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基督徒都会背这个祷告词。他为什么这么祷告？因为神的旨意啊，行在天上是通行无阻啊，每一个星球按照自己的轨道啊，有条不紊的。可是神的旨意在地上，在人间却被歪曲了，却被拦阻了，对不对？被罪污染了。我们人不听神的话，要自以为神，所以耶稣才有这样的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这个地上就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我们每个基督徒要有这样的祷告，神呐、啊，愿你的美意在我家里，在我身上，在我的教会里，就如同在天上一样，那就好了，那就风行无阻。天上的行星，任何一个行星只要一偏离它的轨道，立刻消灭掉。你们知道流星是怎么来的？人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条不紊了。可现在这个人间呐、啊，人与人之间呐、啊，党与党之间，国与国之间，到处是流星啊，但是却不死，像武像导弹一样，嗖嗖嗖这样啊。所以人是可信的，人是不可信的，神是可信的啊。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到世上来，他给我们讲了好多话，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信。信的人有永生，信的人罪得赦免，信的人病得医治，信的人走路路上有光，信的人可以看见神迹。你若不相信，你连神迹都看不见，神站在你面前你都看不见。耶稣在他的家乡就不行神迹，为什么？因为他的家乡的人不信，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从小长着屁股长，光着屁股长大的小孩，他们不信，不信，结果神就不给他展现神迹。中国古人也讲嘛，心诚则灵，敬神如神在。你如果心不诚啊，你知道神不在，你不可能看见神，得到祝福啊。这个耶稣讲啊。病得医治啊，每次耶稣在医病的时候都问那个病人，你信吗？病人回答说，主啊，我信。耶稣就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们注意听这个话，你的信救了你，两头都是你，你自己救了你自己，他好像什么都没干。还有一次耶稣说，按照你的信给你成全了吧。你看神为你成全，给你祝福，是按照什么呢？按照你的信心大小。好、哦，这是一个奥秘。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晚上到这里来，我们都要抓住这个神的奥秘。神不仅把恩典给我们，而且把怎么得到恩典的那个奥秘也给了我们。他不仅给了我们吃的，他给了我们勺子怎么吃，他不仅给了我们对象目标，他给了我们道路桥梁，怎么通向这个目标，就是信啊、哦！一切都是信。当然了，难道神真的没做吗？你的信救了你，根据你的信给你来成全，好像都是你，对不对？但是实际上神已经做好了，神都预备好了，就像空气早就包围着你了。所以我说，你一呼吸你就活了，你的呼吸救了你，对不对？实际上是空气救了你，空气是无条件的等着你。我们很多朋友我就不懂这个道理，好多朋友就问我说，远金明啊，你如果不能把神证明给我看，我怎么信呢？后来我说你先信了吗？你一信不就证明了吗？对不对啊？就好像一个苹果，我不知道它什么味道，我怎么敢吃呢？我说你吃了吗？咬一口不就有味道了吗？到底谁对啊？空气也是一样，有人说，哎，你先证明有空气，我在呼吸啊，不然的话我一呼吸有毒气怎么办？啊，或者没有空气怎么办？我说你一呼吸不就证明了吗？对不对？你一呼吸自然就证明有空气了，你非要证明有空气我在呼吸，你憋死了。等你憋死了你还说怎么样，你看我死了吗？我让没空气，你要有空气我能死吗？ 你说糊涂不糊涂啊？毛主席都说过一句话呀，叫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要亲口尝一尝。我们很多人就是在对这个信仰，对上帝的这个祝福啊恩典呐、啊，就老研究来研究去，思考来思考去，就是不去信，结果永远尝不到那个滋味。就好像你研究那个梨子的滋味的书，好几本书厚厚的都是介绍这个梨是什么滋味的，你研究遍了还是不知道什么滋味，你还不如吭吃一口就什么味都有了。我发现很多那个不没有文化的这个乡下农民信起耶稣来，那个利索呀我母亲就没有进过学校，没有上过一天学，她信耶稣信得比我还好，她就是根据她的经历，生命的经历，一祷告神就听，就很灵，越心诚神越灵啊。你心不诚老是犹豫，祷告之前你自己先嘀咕嘀咕的，神会听吗？这个是不是对空气说话吗？那你这么祷告神怎么听你的？圣经上说人到神面前来求告神的必须信有神，这是第一，你祷告的时候必须信有神。第二还要信什么？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两个信字，没有信你祷什么告啊？没有信就自己骗自己嘛。第一信有神，神在听你祷告，第二信他必听你的祷告。好，这就是神之神力在哪里，借着你的信心。所以耶稣才说信信信，一再讲信，他斥责他的门徒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斥责这个世界说这个不信又悖逆的世界呀，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他甚至说等我将来再来的时候能遇得见这世上有信德吗？他很悲观对我们，因为我们人呐、太不相信神了，因为我们人跟人之间不信任，我们就把这个不信任的心态要带给对耶稣对神，结果我们自己吃亏，自己上当，上当。所以一定要信耶稣在这个在世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今天跟几个方面跟大家讲，一定要信。第一，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做旁观者，只要信。啊，圣经里记载一个得血漏的女人，得了12年的血漏病，不停地往下漏血，找医生治不好，花尽了钱财治不好。他听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有上帝的大能在他身上，他就挤过人群要摸耶稣的衣裳。他心里想，我只要一摸他的衣裳，我的血漏立刻就会好。他有这个信心呢、结果他一摸立刻好了。好了之后，耶稣回过头来问门徒，刚才谁摸我的衣裳？门徒说，主啊，这么多人拥挤你啊，你还问谁摸你的衣裳吗？当时有好几千人跟着耶稣，因为耶稣要去把一个死去的女孩再让她复活过来，人们一听说几千人跟着耶稣啊，去看这个神迹啊，那么多人拥挤他，有的蹭他的肉，踩他的脚，对不对？他不问，他问谁摸了一下我的衣裳，他说因为有能力流出去。朋友们，为什么那么多人蹭他踩他没有能力给他们？他们没有信心。这个女人为什么一摸衣裳就得了能力？因为她有信心，信心就像那个吸管一样，唰就把能力吸过来了，而其他的人全是旁观者，看热闹的。所以这个女人有三点，第一点，她不像其他的人，她是带着自己的痛苦，带着自己的需要，带着自己的本相来求告神，来摸神，而其他的几千人呢，都是看热闹。所以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们，你们如果是来看热闹的，嘿，你啥能力也得不到。你如果看看，嘿，袁志明讲的怎么样或者是你礼拜天去教会也是一样，弟兄姐妹们，你礼拜天去教会，如果你是这些履行公事啊，例行公事这样啊，这个没有带着你的本相，没有带着你的痛苦，没有带着你的需要，你就得不到神的祝福。我们每个人都是血漏病人呐、你要带着你的本相。什么叫血漏病人？血代表生命，对不对？血漏就是你的生命在一点一点的往下漏啊！你在这个世界上每赚一块钱，你就滴他一滴血，等你最后把钱赚的差不多了，你就快入土了，对不对啊？ 每个人都得了血漏病啊，慢慢的让你死啊。
所以我们要带着我们的本相，今天也是一样，每一个朋友们，你们坐在这里，你有什么需要，你有什么难处，身体的、家庭的、事业的、学业的、恋爱婚姻的啊，你的心灵深处的各种各样的重担，人间不能帮助你的啊，你自己无能为力的，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每个人都有的，你要把它带到神面前来。神是什么？神就是专门解决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叫神。所以这个女人她懂，她说人间的医生治不好我的，我在人间没有指望的，神的儿子可以帮我，她有这个信心。所以她第一是带着她的需要，第二带着她的信心，第三跨出了一步行动的一步啊。他要挤过人群，几千人很不容易的，他很痛苦，对不对？所以信心要有行动，没有行动的信心是死的。信心一定会表现出来的，就是你要挤过人群，你要到神面前来，你要伸出你的手来，要摸神的衣裳，这叫行动啊。有的朋友可能说，我去了北欧的时候啊，一个退休会，有一个人就跟我说，我信耶稣，信神已经三年了，但是我还没受洗。我说你为什么不受洗啊？他说这个受洗就是个形式了，不重要。我说既然是个形式不重要，那你为什么不受洗呢？哎，看来在他看来，他还是没有跨出行动的一步。信心要有行动，包括恋爱也是一样。你对你的女朋友有信心吗？你对你的男朋友有信心吗？有信心就要结婚呢，干嘛不结婚呢？干嘛说咱同居就算了，不要结婚了？为什么？你要留后路吗？有信心就必有行动。所以这个女人，我们在她身上看到这三点：带着你的需要，带着你的信心，带着你的行动到神面前来，神必定祝福你。不祝福别人，祝福你。不要管别人，管你啊。每个人跟神直接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对不对？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句著名的话，信仰是个人跟神之间的直接关系，叫 personal relationship， 跟别人无关。你到神面前来，带着你的痛苦，带着你的本相，带着你的需要，带着你的信心，采取你的行动，你就得到祝福。不要管别人，哪怕全世界都不信了，你照样信，对不对？哪怕教皇都腐败了，牧师都跌倒了，你照样信。别人没神迹，你有神迹。感谢主，这是第一，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做旁观者，只要信。第二，不要害怕，只要信。啊，这个耶稣在风浪上行走啊，那个彼得他的门徒看见说，主啊，是你吗？如果是你，让我也走过去吧。耶稣说，你来吧。这个时候他真在水上走，哎，但是彼得低头一看，风浪太大，扑腾掉下去了。然后耶稣立刻把他抓起来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我相信彼得一定是没有眼睛盯着耶稣，没有平视，而是低头看风浪，一看风浪就掉下去。如果他眼睛盯着耶稣，不会掉下去的。我们人生也是这样，我们人生有很多风风雨雨，大风大浪，甚至，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千万别看风浪，你要看神。你看风浪一定掉下去的。我三年前脖子上长一个疙瘩，医生怀疑是淋巴癌啊，我自己也怀疑是淋巴癌，挺硬的，不规则的那个硬块在脖子下面。后来我就到电脑上去，在 Google 上打上淋巴癌三个字，一搜啊，搜出来的那些症状个个像我啊，体重下降，什么这个晚上失眠盗汗，好，哎，好，这就是风浪。你如果看这些事情，你就活不成了，怕吓死你了啊。淋巴癌死得挺快的，那时候赵天恩牧师得淋巴癌半年就离开世界了，所以如果我是淋巴癌的话，我会很快就离开世界了。那个时候真的很担忧的哈啊。这就是看风了。结果晚上我回到我的房间啊，我的习惯就是睡觉之前祷告啊，我拉灭了灯啊，我就在那儿祷告。我在祷告的时候，很长时间之后，神就告诉我，
你不要怕，只要信。他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的话告诉我说，你是我的，你是属我的，我提着你的名招你，把你招来，你是属于我的。你在火中经过，火必不烧着你；你在水中行走，水必不漫过你。好，该仰望神，他是创造天地的神，医生救不了的啊，医药治不好的，手术也不能做的，这些人间不能做的事，就是要仰望的创造天地的神呐。所以圣经上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上帝而来。我的帮助不是从医生而来，不是从美国总统布什而来，不是从比尔盖茨而来，更不是从我的太太我自己而来。我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和地的那一位而来。这个信心才给你力量，所以我立刻就刚强起来。我发现很多没有信仰没有信心的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啊，非基督徒啊，医生一说你可能是癌症啊，他自己扑腾就死了啊，那个信心就死了。你们知道信心有多重要吗？我举几个小例子。信心，我听说在北京有俩人都咳嗽去检查，一个是肺癌，一个是肺癌，一个是感冒。结果呢，两个人拿病历的时候拿错了啊，那个肺癌的把感冒的病历拿走了啊，那个感冒的把肺癌的拿，结果那个感冒的一看，哎呦，自己是肺癌呀，忧心忡忡，吃不下睡不着，半年就死了啊。那个真的得了肺癌的一看，感冒没事儿，该吃吃该玩玩，现在还活着啊。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病人病得非常厉害，请来了一个他最信赖的医生。那个医生就说，我要把一个铜钱烧红了放在你的后背上，很烫很烫，会烫一个大泡出来啊，你千万别动。结果他根本就没烧，就一个凉的一个硬币啪在那一放，那个病人啪一哆嗦，然后没过一分钟烧这么大一个泡出来。这个信心的力量，因为他相信这个医生的话，他相信他的全身的所有的白血球都到那去了，去抵抗了。信心太重要了啊！然后我到澳大利亚去，前年澳大利亚去的时候，有一个中医讲一个故事，他的旁边是一个看手相看面相算命先生的铺子，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去算命啊，结果那个算命先生说，第一个丈夫不是你的丈夫，第二个丈夫也不是你的丈夫，第三个丈夫才是你的丈夫。结果他信呢，他花了钱了，他信，他回去以后匆匆忙忙找了个丈夫，稀里糊涂就离了婚，因为他说反正不是我的嘛，但是还必须找。那么第二个丈夫也是那个算命先生说了不是他的，怎么办呢？马马虎虎找一个啊，快点离了。第三个认真，因为算命的说第三个才是你的丈夫啊，挑来挑去找来找去找了一个，你想想已经过了俩茬了，第三茬已经没有太好的了哈。结果找来了，找来之后跟人家好好过吧，结果没过两年人家把他给离了。结果他就去找这个算命先生去了，去了一看算命先生关门了，嘿嘿，不知道搬哪儿去了。结果就找这个中医，这个中医是个基督徒，中医说你信错了姑娘，不能什么都信的，信什么得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不对？这个信太重要了，千万不要信错了。你信钱将来死在钱上，你信不信啊？信赌 你败在赌里。 你信什么？你信医生死在医生手下。你信你太太被你太太管着，信你丈夫被你丈夫坑了，信朋友谁都靠不住，信自己，自己最后倒下埋了。信什么？信那可信的，信那创造天地的，信那春夏秋冬的，信那日头升起来又落下去的啊，信那么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了，死之前还祝福你的 啊，你知道这个信多么多么重要，所以不要害怕，只要信。信的是什么呢？信的是呢，神不是人生的风浪，人生的风浪不要怕它。当然了，人的能力也都是有限的。当然我讲到回到我自己，好，我呢跟神祷告之后我就平安了，平安之后过了半年，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两次biopsy 穿刺啊，穿出来的说是什么唾液腺细胞正常。第一次穿完了，我和医生都怀疑是不是穿过头了啊，然后又换了个医生认真穿，穿出来以后呢还是正常的唾液腺细胞。我在上个星期又穿了一次，已经三年了嘛，三年了，我去复，我每六个月复查一次，去复查的时候，就已经三年了。另外一个医生说你应该再做一次了。我本来说不用做了，结果那医生说着啪啦啪啦就把东西全弄来了。我就说那你做吧，我知道没事了，就做完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做完了就告诉我说正常，还是正常的唾液腺细胞。啊。我就想起耶稣的话，你去让祭司查看洁净啊，你说不要怕，只要信，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你知道神的话一出来就带着能力，你们身上任何有疾病的不要怕，神的能力借着你的信心进入你的细胞骨髓。你的信心就是门呐、啊，叫信心之门。你这个心门一打开，神的灵就进去，神的圣灵穿透你的细胞骨髓，进入你的 DNA 密码，改写你的遗传基因。你什么癌细胞，它在一瞬间全变成正常细胞。谁有这个能力？信不信？凡是信的都得着了。对，啊。神到世上来呀，最最。痛恨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不信，他最最期待我们的就是我们要信他。这就像好像母亲抱着自己的孩子，就是要信。我们管孩子也是这样，我们做父母的管孩子最最希望的就是孩子要信父母的话。可是孩子长到 teenager 就是反叛，就是不信，不是 teenager 了，到五六岁四五岁就开始不信了。你说出去会感冒，不会吧，就不穿衣服，结果回来感冒了啊。要信啊，所以耶稣讲不要怕，只要信，神可以解决你的一切的困难。第三点，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印证，只要信。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想要印证，你说神是这么全能全善，你要给我印证啊，给了我印证我才信。你错了，我告诉大家，先信了才有印证。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那个苏小康，我的好朋友就说，这个神怎么老不给我显点神迹呀、啊？啊，他给我显点神迹，我一定信了。我说你错了，你要先信了，你们家才会出现神迹，对不对？要先呼吸才有空气进去，先吃一口才知道滋味，才有力量。啊，所以不要印证，只要信。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向他的门徒们都显现了。但是当时有一个门徒叫多马不在场，这个多马是个多疑的人啊。他说那些弟兄们兄弟们，你们都看见了，我没看见，我就不信。我不仅要亲眼看见，而且我要亲手摸一摸他手上有没有钉痕。他意思就是说啊，你们看见的耶稣啊，说不定是个长得很像的假耶稣啊，手上没有钉痕的。结果正在这么说的时候，耶稣出现在他面前，说多马你来看。他哪里还敢看呢，立刻就跪下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多马，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我就信的有福了。这句话多么重要，看见就信。当然神会有时候会给你印证的，对不对？但是那没有看见不要印证就信的更有福了。为什么？你的信心更大，神是按照你的信来成全你的需要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印证啊，只要信啊，只要信。那么第四点，不要辩论，只要信。我们大陆人就喜欢辩论啊，我也是学哲学的，就喜欢辩论啊。不要辩论。圣经上记载说有一个哑巴，一个小孩啊，被哑巴鬼附在身上，他就变成了哑巴，说不出话来了。这个时候耶稣的门徒要医治他，把哑巴鬼赶出去。好、哦、怎么赶都赶不出去啊。这个时候那个犹太人就跟他们辩论，他们为什么不能让这个哑巴说话。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很滑稽啊，你想想那个场面哈，有一个哑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旁边这些人不停地说话，说讨论他为什么说不出话了啊。这个时候耶稣来了，耶稣就一句话，这不信的时代呀，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然后他把哑巴鬼赶出去，哑巴说了话，门徒就悄悄地问耶稣，主啊，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他赶出来？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没有说你们辩论的不好，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小，信心小。我告诉你，你如果有对神的信心，鬼见了你都吓得跑，不是你跑，是鬼跑啊！你看圣经上都是这样记载的，鬼见了耶稣的门徒，见了耶稣本人，全跑的，全跪下的啊！所以你知道要有信心，没有信心什么也不能成就。有信心，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如果像一粒芥菜种，芥菜种是最小的种子啊，如果你的信心这么小，哪怕就这么一点点，你都可以让山移到海里去。这是耶稣亲口说的话。所以不要辩论，只要信。第四点，这是第五点，不要羞愧，只要信。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羞愧，说我要信耶稣，我要信上帝啊，我还有罪呀，我怎么能信呢？我的不够条件呢啊，我他好像是要入党一样，还符合入党条件。其实信耶稣不需要这些，信耶稣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信嘛，就是接受主就够了啊。圣经里边讲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不是罪人。我去好多地方布道，有一些不信的朋友，你问他为什么不信，他表面上跟你变来变去，实际上是他还在犯罪，有的正在非法同居，当然不叫非法了，就是同居啊啊啊，有的正在坑蒙拐骗，有的正在做生意，甚至说哎呀等我赚几年钱再信好不好，因为他知道做了基督徒就不能再赚钱了啊，做了基督徒就不能偷税漏税了，做了基督徒就不能这个钻法律的空子了，做基督徒就不能去坑别人了，对不对？所以他们知道这一点怎么办呢？啊，我先不信吧。连我家里这个亲戚都这么说的，我说你怎么还不信呢？他说我先赚赚钱再说吧。这个人家都知道我是基督徒了，我怎么赚人钱呢？他们都知道不能羞辱神的名啊啊！但是神告诉我们，什么时候都要信。那个小村子里边有一个妓女啊，最被人看不起的，她跑到耶稣正在吃饭的一个富人家里，一个有尊贵的人家里，进来就亲耶稣的脚，流眼泪，这个用头发擦干啊。这个时候那个主人呢、啊？心里边说耶稣这个人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子，他一定知道亲他脚的这个女人是个罪人。耶稣立刻说，西门，我知道他是谁。他说我到你的房子里来，你没有给我端水洗脚，没有给我擦干，可是这个女人一进来用眼泪洗我的脚，用头发擦干，她为什么表现出这么大的爱，说明她很多罪已经被赦免了。这个时候他对女人说，妇人，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看，只要你有信心，神立刻接纳你。你知道神从来不会找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来信靠他，神就是来找罪人的。我们知道这个犯罪的女人，这个妓女，谁都看不起她，没有一个人，她自己也看不起自己，但是她却相信一点，相信什么？神看得起他，神尊重他，神饶恕他，神接纳他。所以在座的朋友们，我跟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我也是罪人，当我犯了罪的时候，没有人看得起我，连我太太都看不起我，我自己也看不起自己，我为什么老这个样子啊？想改都改不了，脾气大得不得了啊，这个一发作的时候歇斯底里，精神分裂症啊！你们知道我是真的有精神分裂症的，轻度的精神分裂症啊，遗传我爸爸的这个遗传，谁都看不起啊！ 我当时打的时候，我岳母啊跟我的太太讲，离了吧，这种病治不好的啊。然后我母亲就劝我太太，你忍着吧，哈哈啊，我忍了他爸爸一辈子哈。谁都看不起我，我自己也看不起自己，连我女儿都看不起我。但是我信了耶稣之后，我知道耶稣看得起我，耶稣把我当一个人，他按照我的本相来拥抱我，接纳我。我不能先是完美了我才能到主面前来，乃是我要先到主面前来，用主的爱使我变得完美。你们知道人是这样的吧？你不能说先有了爱我来拥抱你吧。 No， 夫妻之间千万不要这样，要先拥抱才会有爱，对不对？你不能说两个人吵架吵到这个面红耳赤，谁都不理谁，你老是说他不理我我就不理他，他什么时候理我我就理他，你错了。你先去抱他，你一抱他立刻就好了。所以要先接纳，对不对？后相好。你不能说后慢慢变好，你不能说等他变好了我再接纳他，你错了。孩子也是一样，我们管教孩子，孩子你想让他变好了你再接纳他， no， 你先接纳他他会开始变好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主来了就是找我们这些罪人的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不配的，但是到主面前来，主的拥抱，主的爱，主的感化，让这个妓女都悔改认罪，最后成了耶稣的门徒，跟着耶稣走啊，耶稣到哪里跟着到哪里啊，成了美好的见证。最后耶稣复活向他显现啊，向他显现。你知道这个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不要羞愧，只要信。其实你在没有见神之前，神已经知道你犯了什么罪，都知道的。他不计算人的恶，不像我们人专门计算人的恶啊，抓你的小辫子。神都知道，神却赦免你。这是第五点，不要羞愧。第六点，不要放弃，只要信。我们人常常跟神祷告几次神不听就放弃了啊，求神神不灵就不信了。 No， 神从来都是灵的，哈哈，神就是灵，呵呵，神怎么能不灵啊？灵还有不灵的吗？啊，这个灵字啊，你中国字这个灵魂的灵啊，对不对？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个真真实实的存在，对不对？第二个意思就是说很灵，神就是灵，这个话也可以两个解释，神就是灵，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就是灵，说话就算数，非常灵啊。所以感谢神啊，不要放弃，永远信。圣经里边记载了有一个迦南的女人，这个迦南人跟犹太人是从来是不关系不太好，犹太人看不起迦南人啊。这个女人的女儿病得很厉害，她就求耶稣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啊，我很吃惊，我想耶稣就是爱，神就是爱，他为什么不理这个人呢？难道他也像犹太人一样瞧不起这个迦南人吗？我当时很困惑不解。我接着往下读，接着往下读呢，第二次这个女人来求告耶稣，是借着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来求耶稣说，主啊，这个妇人在后头喊叫，打发他走吧，意思就是说你去制止他吧，帮帮他吧。耶稣第二次拒绝，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我读到这里我就更加的困惑不解呀，我心里想，我说主耶稣啊，你就是全人类的救主，你怎么只管以色列人呢？你怎么跟以色列人一样看不起有迦南人呢？这哪是像我们的神呢？我想是不是门徒记错了，门徒写错了。接着往下读，第三次这个妇人再一次来求告耶稣说，主啊，帮助我。耶稣毫不留情，第三次拒绝，而且说的话更无情。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都给狗吃。哎呦，读到这里我说，主啊，这哪是你说的话呀啊，我们的爱，我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死之前都赦免我们，为我们祝福的那位主，怎么能说这种话呀？当然了，在中东人看来，那个狗并不是什么太坏的哈，包括西方人，狗不是坏的。咱们中国人一说狗啊，就是骂人的话， 这条狗。
可是西方不得了，我记得我在普林斯顿跟一个美国学生交换语言，我教他中文，他教我英文，我讲到我们六零年代中国人人吃人呐、啊，人吃人肉啊，真的饿极了。这个美国学生跟我说，我听说你们中国人不仅吃人肉，还吃狗肉呢。啊，我听了以后大为震惊啊，在他眼里啊，吃人肉不算啥。吃狗肉才可恶呢，啊！吃人肉是没人性了，吃狗肉连兽性都没了，啊！狗不是什么太坏的，但是耶稣这个话还是很难听的，啊！接着往下读，这个妇人真是有信心，第四次来求耶稣，第四次怎么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这是何等大的信心，对不对？何等大的真诚。这个时候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嘿，整个故事看下来，你们发现什么？是不是耶稣不爱他呀？啊，是不是耶稣真的看不起他呀？ No， 是耶稣一开始就知道他的信心小，不足以治好他女儿的病。因为耶稣早就说过，按照你的信来给你成全。如果他的信心这么小，他的女儿的病那么大，他怎么能治好他呀？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一样，你如果一点信心都没有，你不信神，神就不帮你。如果你信心这么小，神就帮你这么多；你信心这么高，神就帮你这么多；你信心这么高，神就不。所以圣经上说，你大大的张口，神就给你大大的充满。他是无限的神。什么叫无限？叫多少有多少。哦，所以这个信心，这个耶稣纯粹是为了提升他的信心，好让他的女儿的病得医治。怎么提升呢？只有一个办法，拒绝。拒绝是提升信心的唯一的办法。就好像长江的流水流到三峡以后挡住，让水位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好像要漫过大坝了，然后再升高大坝，再挡一层，对不对？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一直拒绝拒绝，但是这个信心的流水，信心的流水一直不断，最后怎么办？一开闸放水可以发电。我们人也是一样，你老是求神给你祝福啊，你的信心够吗？你的品格够吗？啊，如果你不够，神就要锤炼你，提升你，对不对？怎么提升你？先拒绝你。你千万不要说，神呐、啊，我为什么祷告你不听我的？不听必有不听的理由。我有个朋友跟我说，我朋友做生意做了十年了，从来没赚过钱。有一天跟我说，袁志明，你能不能帮我祷告，让我赚钱呢？后来我就跟他说，因为是好朋友嘛，我说你呀、啊，就配赚不了钱，因为像你这种人，赚了钱就完了。你知道有些人是不能让他赚钱的，有些人是不能让他发财的，让他发了财会毁了他了。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同学，真的是这样。以前呢非常好吧，有理想有抱负，这个夫妻恩爱啊，那个身体健康啊，结果后来发财了啊，发财以后发大财了，在浦东搞房地产盖大楼，你发多少财啊？结果怎么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自己呢面黄肌瘦，老态龙钟。为什么？累的，养了好多小鸟小蜜啊啊，每个城市都有个鸟窝啊。你说这种人配发财吗？不配呀。所以你千万不要跟神乱求，你求的有时候求了他不给你，对你好。你不能说，神呐、啊，你怎么给那个人背了一麻袋金条走了，就给我两根了，而且还让我带着两根，让我去走泥泞的山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体弱多病，气喘吁吁，你只能拿两根啊，所以先给你两根，让你拿着去爬山锻炼身体，以后再多给你点。而那个人身强力壮，背着一麻包，疾步如风就走了啊。神要祝福你，必先锤炼你。中国古人懂这个道理。孟子说：“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怎么着？啊，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对，所以你知道，古人都懂这个道理。
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的朋友们更应该懂这个道理。你要想向神求什么，神先向你要。你知道要什么？你向神求恩典，神向你要信心。啊，神说你想得到祝福吗？到我这里来。什么叫到我这里来？就是用信心到神跟前去嘛，对不对？到我这里来，耶稣讲了很多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那就是信心的。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到我这里来啊，所以啊，不要放弃，一直用信心啊，神最后给你大的祝福啊。所以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如果你们老祷告神老不听，你心里就要想，哎呦神呐、啊、你要给我多大的祝福啊。你他只是拒绝了迦南的妇人四次啊，三次啊，对不对？他如果拒绝你很多次，那你的祝福大，千万不要放弃。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两次就放弃了，三次就放弃了，不要放弃啊，只要信。第七最后一点，不要问为什么，只要信。人就喜欢问为什么，我们从小就读的有一本书叫《十万个为什么》。我昨天晚上讲了，我这个学哲学的人就是喜欢问为什么、这个，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对神不要问为什么，只要信啊。圣经里记载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迦南那个地方有一个婚姻的宴席啊，酒用光了，管事的人很着急，没酒了，怎么办呢？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圣灵感孕所生。虽然耶稣那个时候一个神迹都没有行过，但是玛利亚知道他能行神迹，他就跟那些佣人说，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注意这个话啊，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不要问为什么啊。然后耶稣第一个命令是什么？跟那几个佣人说，把这几口大缸灌满水。如果我在场，我就会问为什么。人家缺的是酒啊，你灌水干嘛呀？你是不是对酒精啊？啊，那个时候也没酒精啊。但是感谢主啊，那几个佣人都是农民呐、渔民呐，大概不识字，特听话特老实，挑着桶就去灌水了。等把那几个大缸灌满了水，耶稣第二个命令下来，逃出来。嘿，要是我在场，我一定会为什么？你看，你刚刚灌满了，你没有祷告，没有祝福，没有盖个红布变戏法啊，也没有对酒精，也没有念咒语，你啥都没做，接着灌进去就逃出来，那这啥意思啊？可是那几个佣人真是老实听话，信心呢、啊、就是顺从啊，就逃。逃出来以后，耶稣第三个命令，端一杯去给管事的人尝一尝。要是我在场，我不敢。因为我知道那是水呀、那灌进去的是水，逃出来的还是水，你盛在杯子里边还是水嘛。我拿去给管事的人，那不是找着挨骂？但是圣经记载说，管事的人尝了以后就说，这么好的酒为什么留到现在才拿出来。你们知道神迹是怎么发生的？神迹是在人的顺服中发生的。你想让神在你的生命中给你一个神迹吗？你想让神在你的家中有一个神迹吗？你想让神在你的儿女身上有一个神迹，在你的事业赚钱上有一个神迹吗？你要完全顺服神，不要问为什么，不要用人的智慧啊，要靠神的能力。怎么办？完全顺服。所以我们人呐、不要在神面前问为什么啊，神说了你也不知道。凡是人能理解的都不叫神迹，明白吗？如果神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明白了，不再问为什么了，你就是你理解了，理解了，那不叫神迹。用物理的方法、化学的方法、用生物的方法、用任何方法可以解释的都不叫神迹，对不对？神迹是什么都不能解释的，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的，那叫神迹。
弟兄姐妹朋友们，千万不要跟神，跟人可以问为什么，跟神不要问为什么，顺服。我刚才讲了，像电脑对工程师一样，工程师按什么电脑就出什么好电脑啊，不要问为什么啊。我以前来讲过黄安伦的例子，你们在座很多人应该都知道黄安伦，他的儿子死了，他的儿子25岁游泳淹死，他的儿子曾经拿到过游泳的救生员的那个，达到那个游泳的水平，所以他的太太听到警察第一次报案说你儿子淹死了，他太太说我儿子怎么死都可能，就是不可能淹死。后来警察说找到了尸体，找到了证件。所以黄安伦从北京坐飞机回多伦多的时候，在飞机上哭一路，问一路为什么，神呐、啊，我们全家都侍奉你，你为什么让这种事临到我，独生的儿子25岁啊，我的儿子游泳的技术那么高，为什么他却偏偏被水淹死，这是为什么。他一不停的哭，不停的问为什么，神不回答他，让他哭了一路，不回答他。结果等他在多伦多下飞机的时候，圣灵才感动他，圣灵说你不要问为什么，告诉你你也不知道。他的心立刻平静下来，他说神呐、啊，你的意思总是美的，我顺从你，你知道的我不知道，对不对，我儿子现在在你那里。他心里得了安慰，回去以后夫妇两个都极度的平安，极度平安。夜深人静的时候，两个人彼此相望，甚至都觉得我们是不是太冷酷了，我们的独生子死了我们竟然不哭。但是圣经有一句话，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是神的能力拖住他俩，让他俩不至于垮下去。我就不行啊，啊，我见了他儿子的尸体那个遗体啊，因为我带他儿子去大庆拍过十字架啊，我很喜欢那小孩子，我看到他的遗体我就哭啊，嚎啕大哭，我真的控制不住自己啊。结果他们夫妇两个跑过来就抱住我说，你哭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在哪里，你哭什么，他们来安慰我。所以你们知道这个力量从哪里来，从神而来，从信仰而来。在追思礼拜完了以后，儿子的遗体火化了以后，下午在他家里边有一个小小的聚集，有一帮啊那个音乐人呐、啊，像李泽伦的女儿啦、许飞平的太太、弟弟，他们都在那里啊。有一些是不信耶稣的，就指着黄安伦的脸就说，你们信耶稣的人信疯了，信得走火入魔了，儿子独生的儿子死了你们还感恩。因为他们在追思礼拜上唱诗，唱的是感恩的泪止不住的流啊，还感什么恩呐。那个黄安伦夫妇就做见证，就讲我们知道我们的儿子在哪里，我们知道神的意思都是好的，我们将来也要到那里去的，我们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啊，我们知道人生就像走在钢丝上，早晚要掉下去的，但是我们知道下面有神的胸膛在挡接住我们，我们不怕的啊。结果他们的生命，他们的那个表情啊，神态都感动大家。那么后来拍这个福音这个电视片的时候，他们夫妇两个又来到旧金山来配音乐的时候，又讲了一个新的见证。这是一个真实的，也是多伦多一个香港的太太，有一个独生的儿子21岁，大学3年级，回家探亲洗澡的时候死在澡盆里啊。就这个母亲呢，就心神恍惚啊，然后就买了2块墓地，每天早出晚归守着他儿子啊、那个坟墓，然后在那坟墓周围种花。后来他的家人看他这样下去不行，就把他弄回香港让他度假散散心，去了一个月，等他回到多伦多墓地上一看，那花都死了，他立刻就疯了，精神错乱啊。你们知道吗，什么叫信仰，什么叫神的祝福，什么叫神的大能，什么叫神的恩典，为什么这个信仰这么重要。心中有神的人，当黑暗来临的时候，他里面有一盏灯就亮了。心中没有神的人，恰恰黑暗来临的时候，他的灯就灭了。信仰是我们人生最后最后的那个支撑点，
当什么都不能支撑你的时候，神托住你啊。人生总有这样的时刻，对不对？谁敢说我的一生风平浪静，我这一生一马平川啊？谁敢这样说？人都有生老病死，人都有，人生都有黑暗的时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呐、啊。你不要说我今天不需要神，明天如何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所以要仰望神，神会随时帮助你。你只要信耶稣，奉耶稣的名，神必垂听你的祷告。时你的日子如何，神给你的力量就如何。当你幸运的时候，喜乐的时候，神跟你一同喜乐；当你忧伤的时候，神来安慰你；当你软弱的时候，神扶助你；当你有病的时候，神来医治你，给你信心力量；当你倒霉的时候，神会给你露出笑脸。我喜欢圣经上的一句话，一首诗说，我的心哪、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恼，当仰望神，他用笑脸帮助我们。真的如此，哪怕你在人生的路上哭的时候，你只要一仰望神，你会发现他在对你微笑。你们知道吗？神永远是微笑的。为什么？他有大能啊，在他来说没有什么难事的。就像一个小孩子垒了积木啊，垒了好好的一个大积木，结果他爸爸不小心一走给他碰塌了，他就哭得死去活来，撕心裂胆。为什么？他的心血没了。爸爸就劝他说，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啊，他就劝他说，孩子啊，那都倒了再重新垒嘛，不行哭啊。爸爸说，即使不垒了也没关系嘛，那孩子哭啊不行。结果这个时候突然这个爸爸做爸爸的恍然大悟，你们知道为什么？他刚到上海去投资，赔了700万美金，这是12年前。他自己在哭呢，他自己在抱怨神呢，结果神就用他女儿这个积木来教育他。你不是劝你女儿吗？你怎么劝你女儿的那些话都是神劝你的话。他立刻恍然大悟，振作起来，现在赚了几千万了。仰望神，他用笑脸帮助你。我有一次在飞机场，我看到一个小孩子哭着，就啊，哭的也是这个要死的样子啊。他妈妈在后边就追他，结果追上他之后，问他你哭什么？他哭哧哭哧说，我爸爸不给我把这个瓶子盖打开。结果他妈妈扑哧就笑了，我们在旁边的人也都笑了。为什么？在他还在这小孩子看来，天大的难处啊，天大的冤枉，天大的不幸，在大人看来只是儿戏啊。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样，没有什么难事，对不对？在神面前有什么难事啊？什么都没有。即使死亡，神已经战胜。耶稣到世上来，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给我们开辟一条永生的道路。我们人死不都是尽头吗？神在你的尽头作为开头。感谢主，你还有什么？连死都被战胜了，还有什么不被战胜的？所以我特别喜欢那首歌，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好，我们明天永远是灿烂的，是光明的。所以今天我给大家的信息就是说，神的恩典已经给你了，摆在你面前，唯一你要做的是信，是来取这个恩典成为你一生的祝福，用信心来领受。好，这是今天的信息。我希望每个人呢，我们都用信心得到它。我们基督徒，你信心小的要大大的加强你的信心的啊，不信的今天要信呢啊，要用信来领受神的恩，好得到你的美好的命啊，这是最重要的啊，人生的一个祝福，你今天不要错过。我最后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我们大家一起低头，一起来到神面前。耶稣说，神是个灵，你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我们的神呐、啊，我们的主，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坐在这里，都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来感谢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创造了天，创造了地，你创造了万物， 你赐给我们阳光、空气、雨水、大地，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更要感谢你把耶稣赐给我们，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来感动我们，用他的生命来给我们生命，用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用他的复活给我们永恒的盼望。是的，我们人生都是死路一条，可是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到地上来给我们开辟了一条活路。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还不认识了你的时候，你就张开你的怀抱来拥抱我们。主，谢谢你，我为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位你所爱的人，我们的朋友们向你祷告。主啊，我愿你的爱的胸膛向他们敞开，你的圣灵现在就在这里动工，进入每一颗饥渴的心灵。我也对在座的朋友们，奉耶稣的名，我希望你们今天带着你们的需要，带着你们内心深处的需要，带着你们的本相，不管你过去做过什么，不管你现在的光景如何，你要知道一个真理，就是神爱你，现在正在等待着你。你带着你的本相，他必按照你的本相接纳你，拥抱你。我希望今天晚上我们都凭着信心伸出你的手，摸着神，摸着他的爱，得到他的能力，得到他的祝福，让你的人生不再一样。好，我现在奉耶稣的名问在座的朋友们，凡是你心里有感动的，我请你伸出你的手，好不好？向神举起你的手，感谢主，举下就放下，不管我看得见看不见，举下就放下。我问的是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今天你明白了你所信的神是何等恩典慈爱有大能的神，是何等爱你的神。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对他的信。唯一阻挡你领受神的恩典的，就是你不信。所以今天我希望你用你的信心领受神对你的祝福，好不好？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还有没有？感谢主，举下都放下。每一个人，如果你们心里有感动，先不要发任何的这个东西，让大家每一个人的心安安静静的面对神。你问你自己的心，你需要神吗？你忧闷吗？你烦恼吗？你恐惧吗？你孤单吗？ No， 不要这样，要仰望神，他用笑脸帮助你。你愿意仰望神吗？我最后再问一遍，如果有这样感动的朋友，请你举起你的手，好不好？感谢主，举下就放下。我没有办法都看见，但是神都看见你们了，你们的心神早就知道。你不要做旁观者，只要信啊，不要害怕，只要信；不要印证，只要信；不要辩论，只要信；不要羞愧，只要信；不要放弃，只要信；不要问为什么，只要信；不要用头脑问为什么，只用你的心灵和诚实领受神给你天上降下来的祝福。你是何等有福的人！我最后再问一次，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的？请你举手。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你们如果身体有软弱，身体有疾病，家庭有难处，工作、学业、事业上有任何难处，你们带着这些难处，带着这些困难来到神面前，神必然帮助你。我们一起来祷告。所有刚才举手的，或者你虽然没有举手，但是你心里边的手已经举起来的，你都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祷告就是向神敞开你的心，就是求告神。到神面前祷告的人，第一要信有神，第二要信他赏赐那求告他的人。我说一句，你们心里默默地重复一句：我在天上的父啊，爱我的上帝，我今天愿意向你敞开我的心。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是一个有限的人， 我是一个有死的人，但是在你里面我有盼望，我有永生。主耶稣啊，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生命之主，我愿意信靠你，愿你的恩典不离开我，不离开我的一家和我的后代。我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宝贵的名，阿们。凡是你做了这样一个祷告的人，你就相信神已经接纳了你。你们回去以后可以做三件事。第一件事呢，开始读圣经啊，这个先读新约的前四篇记载耶稣的，以后你再读整本圣经。第二件事呢，开始祷告，带着你的需要，带着你的本相跟神祷告，神必然听你的。第三，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已经信耶稣的在一起，彼此相爱，过团契教会的生活。很简单，三件事啊，读圣经、祷告、过团契教会的生活，神必定祝福你啊。最后呢，我请大家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一遍这个因他活着，我们只唱副歌就可以了。因他活着，在唱的时候，我要请刚才你们凡是跟着我一起做了这么一个祷告的，愿意来到神面前的，请你们顺着歌声到前边来，好不好？到前边来领受我给你们做的祝福啊！我会奉耶稣的名给你们做祝福的祷告啊！请你们到前边来，这个顺着歌声来。这个基督徒弟兄姐妹们会唱的，我们大声唱啊！我想大家开始的时候都已经练了练，应该都朋友们也可以会唱了啊！来，因他活着，你能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
请你们现在就可以到前面来。领受上帝给你的祝福，
不再惧怕，
永活的上帝要祝福你。能力，不管是医治疾病，你的事业，你的学业，你的家庭，你的夫妻，你的子女，你的各个方面的需要，如果你今天愿意带到神面前来领受他的祝福的，得到他的能力的，你们都顺着歌声到前面来，好不好？我奉耶稣的名为你们做祝福，神的能力必定下来，因他活着，
掌管明天，生命。
意到前边来的，你们可以继续往前走，往下走到这里来，因为今天神的祝福要临到你，你们的各样的需要、各样的软弱都会得到满足，因为神今天在这里要大大的动善工，因为这个堂、这个教堂已经被圣灵充满，你们到这前边来的人也要被圣灵充满，神借着他的圣灵的大能要进入你们的身体，进入你们的心灵，进入你们的生命，进入你们的人生道路，成为你们最大最大的力量祝福。我们再唱一遍，因他活着，我要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中天地的主啊，永活的神，我现在来到你的面前，我恭恭敬敬地把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位你的儿女交在你的手中，今天他们已经带着他们的本相，带着他们的信心，跨出了行动的一步，他们站在了你的面前，我愿你张开你的臂膀拥抱他们，用你的圣灵浇灌他们，用你的无条件的永恒的爱来爱他们，是的，他们的一切的需要你都知道，他们的一切软弱你都要帮助，在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凡是身体有疾病的，我现在就求你的圣灵降下来医治他们，给他们信心，让他们绝不倒下，因为有你成为他们的医治。如果他们中间有家庭问题的，有夫妻问题，有儿女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主求你进入他们的家庭，进入他们的关系当中，让他们彼此和睦，让他们感受到你那无条件的爱。如果他们中间在事业上有难处的，主啊，大大的祝福他们，因为他们是你的儿女，你要从天上降下你的财宝给他们，让他们荣耀你的名。主，谢谢你。如果他们在学业上有难处的，也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一切顺利，让他们成为你可用的人才，将来在神的国度里有份。主，还有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各种各样的难处，天父你都知道，求你一个一个的来恩待他们。主，不管是他们在哪里，你与他们同在，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祷告，你都要垂听，一次两次三次五次，你要永远的垂听他们的祷告。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的孩子啊，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是的，天地都是你的恩典，今天晚上也是你恩典的日子，今天晚上你赐给他们的，他们永生永世都不会失去。主，谢谢你，谢谢你听我的祝福，听我的祷告，因为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下边我们在唱的时候，上来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有些陪谈的弟兄姐妹会给你们一些礼物啊，你们要收下这个礼物，还有一些登记的卡片，你们留下你们的姓名电话，他们好为你祷告，是不是？你们暂时不要离去。好，弟兄姐妹们，我们再唱这个歌一遍，好不好？因他活着。好，亲爱的弟兄姐妹，
兄姐妹，请你稍微留下来一下，我们为着你们今天有机会能认识神来献上感恩。之所以要发一个卡给你来填，是因为神的家欢迎你们常来，所以当你留下你的电话或者地址的时候，我们会邀请你和你联络，邀请你加入神的家，一同来认识主耶稣。所以请你将你的电话地址留下来，填上一个卡，然后我们会预备一份礼物送给大家。如果你已经填过就不需要了。